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这个经过南征和北战啊，主要南边和北边的这个几个主要的战役之后呢，以色列人这个彻底的站稳了脚跟啊，站稳脚跟。那么，而且我们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这个后面还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是说是他说是这个。以色列人，而且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亚衲族人啊，都给灭了啊，都给灭了。这21节他说，这个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衲族人剪除了啊，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啊，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衲族人啊。这个亚衲族人就是在民数记里面这个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回来除了约书亚和加勒2个人之外，那10个探子报恶信，其中的一点就是什么？说我们在那个地方看见了伟人啊，那个亚衲族人呢都是伟人啊，在我们在他面前，在我们看呢，我们就像蚱蜢一样啊。据他们看我们呢，也是如此。这是民数记里这10个探子报这个恶信，这个回来报这个亚衲族人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亚衲族人同样的跟所有的这些迦南人一样，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站立不住。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地，这个站住了脚跟，没有人再敢跟以色列人叫板。那么今天呢，我们先看几节的经文哈，一个是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23节的最后一句话，它讲的是什么？说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它这里讲的是这个。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讲到国中太平，那么第十四章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也说的是同样的话，说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没有征战了。那么，我们还看到这个21章啊，约书亚记第21章也是类似的话啊，21章这个43到45节，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住在其中，不再流浪啊，不再迁徙了啊。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叫做国中太平，这个没有征战了啊，没有征战了。那么，所以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的是什么？是一个这个平静，是一个平安，是一个安息啊！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曾经专门讲到这个安息的这个主题啊，安息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的接下来再重温这个平静安息啊，平静安息的主题。那么这个约书亚记整个啊，约书亚记整个，我们前面有提到约书亚记基本上是3个部分，或者说是2个部分吧。3个部分就是说进入迦南地，然后夺取那地，然后是分配那地啊。 那么两个部分呢，也就是说，第一部分就是有关战事啊，有关战事就是夺取啊。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将应许之地呢分配给这个12个支派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而且是几次，刚才我们看等于差不多是3次啊，出现这句话啊，出现这句话。那么我们也知道啊，从这个以前面我们所学的这个从约书亚记呢，能够看到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因为这个等于旧约是这个预表是指向啊。那么我们今天呢，随着这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脚步呢，就把他们的经验呢也类推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呢，就是这一段呢，叫做这个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这一段呢，应该是也不例外哈。这个神这个设定向立位人献祭，来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献祭完成的救赎啊，而用约书亚征服和分配迦南地呢，也预表主耶稣的这个复活和升天，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安息啊，所以耶稣也有安息的时刻啊。那么他呢，在完成最后的胜利之前呢，他赐下这个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心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啊。那么主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啊，主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这个教导哈，在圣经新约圣经里头提到了差不多有10次，所以这个教导说明非常之重要啊。主耶稣叫做坐在神的右边啊，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坐在神的右边教导的是一个什么呢？是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安息，是主耶稣的安息啊，主耶稣的安息。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好像应该说听到的不是太多。我们听到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常常是听到的教导当中呢，一个是讲到这个右边是最高的位置，一个呢是神在主耶稣的右边不断的在为他的这个门徒在不断的为所有的信主的人在祈求，但是很少谈到救主的安息啊，很少谈到救主的安息。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救主主耶稣基督的安息啊。那么当一个人疲倦的时候啊，或者说是累了的时候呢，就会坐下来好恢复体力啊。但是这个呢，应该是不是这个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呢？不应该说是他要休息，因为神不休息啊。这个主耶稣也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呢，我也做事，所以他们神不会累啊，神不会这个耗尽体力，也不会精疲力竭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并不表示这个主耶稣这个力量耗尽，或者是太累了需要休息啊，而是象征着他的一个安息。那这个安息不是由于疲倦停止活动，那么是表示什么呢？他应该是表示他完成的工作啊，就像，这个神在创造天地万物，6天创造天地万物，第7天的安息，并不表示神停止工作，而是表示神对他创造的满足和完成，一个是完成，一个是满足，一个是欣赏，而不是停止工作。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啊，成了。那么在宝座上，他坐在神的右边，应该他可以说是坐好了啊。这个竟像这个约书亚记第11章第15节 这里说的是说耶稣雅是什么？叫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啊，就是说主耶稣照着天父的旨意把这个救恩完成了，做好了。就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十二节说的，我们看一下啊，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到十二节，他怎么说呢？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这里就讲到神不是主耶稣基督，神完成了神的一个这个救恩，这个圆满的完成了，表示完成了，他满足了，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正期待着一个来必然来临的果实啊，所以呢，这个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再也不能加一丝一毫了，因为耶稣坐在天上，他的牺牲已经足够而且完全了，他的血洗净了人的罪，他的顺服和受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没有争，叫做国中没有征战，那么剑可以入鞘了，就是神对他自己工作的一个完成，一个满意，一个欣赏。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就是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所以我们应该这个知道，耶稣取了人的样式，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代表人做的，他受死复活掌权，正如我们借着信心与他合而为一，所以呢，我们也受死也复活，也与他一同掌权，叫做这里这里说的是叫做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神的心意呢，他是要我们跟基督同坐，与他同得胜掌权，尤其是与他的这个安息有份啊，与他的安息有份。那么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分享基督的安息啊？基督的安息，因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叫做这个安息的心啊，安息的心，安息跟这个跟平安、跟平静、跟安静都联系在一起啊，都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这个心不安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没有安息的时候，没有安息的心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啊。当这个工作这个陷于忙碌，当这个工作的人陷于这个紧张忙碌的这个现代生活啊，这个手忙脚乱的同时呢，这心里也忙乱，那么就不可能有最好的工作表现啊。所以我们应该先学习什么？先学习安静，先学习安静，在神面前有这个安息的心，能够越过风暴和争闹，能够与主同在，愿意安静等候神启示他的旨意。那么安息的心呢，也是为了等候神的话而肃静啊，在神的面前安静啊，在神的面前安静，不为情绪改变所困扰啊，对神的旨意呢能够默然接受，无论什么事情来临都心满意足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跟这个救主的安息，跟在他的安息里面有份啊，在我们呢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受着这个急切、忙碌而无法安息的试探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必须是什么呢？必须学习去寻找这个安息的源头啊，去寻找安息的源头，也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因为主耶稣在复活这个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跟门徒说的就是“愿你们平安啊，愿你们平安”。可是我们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忙忙碌碌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叫做
谁被解除经营？
我想要有平安，却没有平安啊，却没有。就像这个先知耶利米说的，这个。平安啦，平安啦啊！我们说的嘴上说的是平安啦，平安的，其实没有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来学习，在主耶稣的安息里头，找到这个安息的源头，仰望耶稣，而在他的里面能够找到平安啊。那么享受安息的话呢？因为主耶稣升天之前应许哈，应许我们是什么？应许说他走了以后呢，他要差遣保惠师来，所以呢，享受安息呢是应该透过圣灵的力量啊，才能享受这种蒙福的这种安息这种经验啊。所以主耶稣的升天和圣灵的降临是有不可就分不开的关系啊。他今天这个中保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坐在神的右边。这个神说呢，是我们跟他叫做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在他的安，等于是跟他一同在他的安息里有份啊。那么可是我们现在是在还没，我们现在在这里呢，就是因为圣灵降在教会当中。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在现实的经历当中，要实现平安，就是要靠着圣灵来，依靠圣灵来增强我们的信心，用信心来在主耶稣里面的安息里面有份啊。神，我们要得着安息的话，这个能力是来自圣灵。神要我们来顺服他，来这样呢，我们才能享受在神里面这个安息，这个最大的恩典啊。好，那么这个从诗篇95篇这一段里来讲，也是讲到，就是说不信的人啊，就是讲到那些死在旷野的人啊。死在旷野的人呢，神向他们发怒啊，发怒说你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实际上都应该有，因为我们能够进入啊，我们能够进入，我们而且应该已经进入神的这个安息里面。但是我们常常呢，却没有这份安息啊，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在神的面前常常的安静、安息、默想，靠着圣灵来学习神的话，顺服他，来在他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头享受跟他在一起的这个安息啊，好，那我们接着下头呢，我们来看这个分地开始呢，等于神对约书亚这个又有指示了，这等于是给另外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更大的工作，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哈，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呢， 第一节他说的是什么呢？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说的是啊，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主题叫做是未得之地啊。我们先看这个故事本身啊，先看故事本身。那么约书亚这个时候啊，这个大概已经差不多九十来岁啊。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这个约书亚大概80多岁，那么征战的年月呢大概是6、7年啊，大概6、7年。那么经过这些年月之后呢，就是约书亚已经90岁，已经是老迈，很老迈了啊。这里讲到他的年纪老迈。那但是约书亚的这个工作呢，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呢还没有完成啊，没有完成。除非这个既胜利之后，接着胜利之后呢，他能分配土地，让以色列民呢各得其所啊，否则呢还不足以确定这个以色列民已经占领迦南地啊。所以毁坏之后呢，必须还得有建设啊，行政官员呢要取代战士。所以前面这个约书亚等于被神塑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一个军事家，那么接下来的他虽然年纪老迈，神还要给他一个另外一个重任，就是让他成为一个这个伟大的这个政治领袖啊，政治领袖。那么住进迦南地的这个第一步呢，就是神召唤这位这个忠心的仆人啊，神忠心的仆人，神跟他说的是什么？神跟他说的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所以你的事情呢，这个还没做完啊，还没有做完。约书亚这个时候他虽然已经年老了，饱经风霜啊，但是呢他一直的是忠于神啊，接受神向他的启示啊，执行神的计划啊。那他在他的年老的时候，虽然这个身体这个渐趋朽坏啊，就像那个诗歌那个讲那个这个哥林多这个保罗说的这样，这个身体这个一天一天的朽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啊。约书亚虽然年纪老迈，但是他仍然抽出新叶，接新的果子。从少年时代一直到现在他老迈，他都是能够这个忠心的完成神给他的嘱托，而且他的生命这个不断的丰富啊，日趋这个完满，这个。在这个等于在生命的这个秋天啊，秋日还能够建立神的子民啊，带领这个以色列民进入胜利啊。所以呢，这是对于约书亚而言是一个这个非常光荣也是不寻常的一个成就啊。那当然对约书亚也是这个极高的赞誉啊，极高的赞誉。那么分配土地的方式呢，是这个先这个细查这个测量尚未被占领的土地，然后根据各支派的大小呢来分配啊，来分配。那么第一步呢，当神召唤那位这个等于老领袖，这个没有退休的这个老领袖的时候，交给他这一生最后的大事呢，他去处理之后呢，他就得这个神召唤他之后，他就得去衡量那些未得之地啊，还有这个，然后呢，还有这个七个支派呢没有分到地业啊，所以呢，他派出这个21位专员去走遍全地调查，在 向他汇报，回到示罗向他汇报。所以我们看一看一段的圣经啊，这里这个圣经呢是在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的1到10节啊，约书亚记第十八章1到10节，我们请哪一位来帮我们念一下啊？英杰，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3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7份，犹大仍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仍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7份，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沾阄。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分，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加德支派、吕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给他们的。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那地，划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沾阄。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诚意分作七份，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沾阄。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
好，谢谢。这里讲到的是，就是他约书亚派了这些这个每个支派派这些人出去这个衡量那个地啊。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就是说这个地业啊，这个地业包括什么？包括这迦南地很大的一片地啊，很大的一片地。这个正像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啊，约书亚记第一章这个3到4节里头，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应许啊，对约书亚说的话，说的是什么呢？说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啊。那这是很大一片地，但是目前这个以色列人得的这片地啊，还是很小的一块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征战6、7年的征战所夺来的这些地啊，在这片地当中其实还是很小的一块。那么如今他让这些支派的人去衡量这些地的，包括是什么？包括非利士的全地啊。我们也知道后头啊，旧约历史书后面讲到这个，无论是士师记还是萨摩尔记上下，还是这个列王记上下，这个以非利士人哈，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穷于应付的危险的敌人啊。这个而且呢，这大片地呢也包括什么？包括南方很大一片另一大片的肥沃的草原啊，腓尼基平原和丘陵啊。所以这么多地业当中啊，他们实际拥有的，目前实际拥有的，跟这个神要应许给他们的相差甚远，就是说有很多是未得之地。正像约书亚在这里说的第3节18章第3节说，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啊，就是说他们还是要有很多未得之地，他们要去夺取。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从以色列的历史呢，只有在所罗门的时代才短暂的 能达到这个高峰，就是能够拥有这个很大的一片这一片地啊。可是这个所罗门的王国呢，他的这个荣光呢，其实也是转瞬即逝啊，很短啊，很短。那么，所以实际上应该呢，不是，不是这个神这个不可靠，而是人的问题，人的脆弱啊，人的脆弱。因为神已经说了，你如果转去来敬拜别的神的话，那你的灾难就来了啊，你的灾难就来了。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本来呢是神要给我们的啊，给我们所真正拥有的，但是呢，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地图啊，很多呢，就是说是神要我们去什么呢？要我们去取得啊，去夺取，去拿的啊，让我们去拿的。可是呢，我们呢却不去拿啊，却不去拿。所以呢，这个未得之地，让我们会有一些的联想啊，在联想这个未得，还有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未得之地啊，有很多未得之地。不是神不要赐给我们，神要赐给我们，但是呢，我们却踌躇不前，我们却不愿意，或者说是不想去得啊。这个首先一个是在这个知识和智慧方面啊，我们先定义这个知识和智慧啊。先定义知识和智慧。那么先说这个知识和智慧，我们看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啊。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的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的训诲啊，这是智慧。我们讲到这里讲到的智慧和知识啊，第九章第十节，知识他说讲到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第九章第十节，这里说的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知识和智慧方面，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这个科学的知识、文化的知识，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新闻的知识啊，科学的发现，不是这些，而是真正的这个知识和智慧，是敬畏神、认识神的知识和智慧啊。所以呢，那么在这个一个人呢，可能完全没有文化啊，但是他对这个神的真理呢，却有这个直接和直觉的洞察力啊。反过来说，一个人可能这个学问很多啊，反应很快啊，聪明过人，消息灵通啊，但是却对真正的这个知识和智慧呢一无所知啊。所以呢，这个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呢，这个他对神有清楚的认识啊，所以神也希望我们也能像耶稣那样认识神啊。耶稣多次说过，他说我认识他啊，我认识他，就是这个认识神啊，就是真正的知识和智慧啊，真正的知识和智慧。那有许多主题哈，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而言，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也是等于说 不拒绝或者说不愿意这个深入探讨，不愿意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啊。比如说耶稣这个第二次降临呢，以色列的复国呀，这个以色列未来对人类的使命啊，这个应验和未应验的预言呢，还有这个神和我们信徒之间的奥秘的联合等等等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啊，我们了解的很少，或者我们不愿意去了解，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所知甚少啊，对神的认识也很少啊，这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啊，这个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只是强调一点，比如说我们强调神的慈爱，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提他的公义，或者是着重他的公义而忘掉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知识，对神的这个认识，常常不够全面，也很少，而且最困难的是什么？最不正确的是，我们常常的懒惰而不愿意去更深刻的了解它和认识它啊，更深刻的了解它和认识它，而且我们常常呢，这个只是呢，愿意听别人讲啊，而不愿意自己来深切的体验。自己去读圣经，自己去看啊，自己去看，自己去亲自的来认识神啊，来认识神。那希望神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竭力追求认识他啊，来竭力追求认识他。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未得之地。未得之地。那么，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目标方面的未得之地呢，也是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见神之前，我们的征战是源源不断的，不是停止的啊，不是停止的，而是这个我们应该保持警醒。来这个把一切都交给神掌管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全人、全身、所有的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工作呀、啊，我们的这个经济啊、财务啊，并没有完全的让神掌管，那么。还是在神的影响力和范围之外，我们的社交生活啊，我们的家庭关系啊，也还没有完全的向神降服，这些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我们不愿意受神的管理，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习惯呢，顽强的这个保留下来，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啊，未得之地。这个未得之地，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还没有像拥有耶稣那样的美善、那样的能力、那样的温柔和圣洁啊。那么，就像这个，就是说神希望我们，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越来的越像耶稣啊，越来的越像耶稣。所以呢，我们呢就应该在这个目标上呢，这个天天的向这个目标来迈进啊，来迈进。那么还有呢，是在这个圣灵的恩赐方面啊，圣灵的恩赐方面，我们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啊。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恩赐方面，在圣灵的恩赐方面，我们的未得之地啊，我们的未得之地。那么这里讲到这个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啊，那并不是说这个每天生活当中的这个一般的恩赐，而是这个只被神的灵充满所得的特别的恩赐啊。每一个属于基督身体的肢体，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个别与圣灵的恩赐有份啊。那么可是呢，这个我们常常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常拒绝这个恩赐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推脱的一个话，这个借口是什么呢？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啊，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其实呢，这就像这个刚才这个说这个未得之地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神其实给了一个地图，这个给我们啊，这个地图神给这个约书亚，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一大片地啊，这一大片地，他们如今呢占领的这些地还是少很少的一部分。他们神，但是神给他的这个地图了，这个地图很大，这个地图很大，所以你是要去得这些地，要去得这些地。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所以这个叫做怎么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很多时候呢，应该说只是一个借口啊，只是一个借口。我们应该什么？应该叫做求神啊，求圣灵给我这方面的恩赐啊，给我这方面的恩赐，让我去得到这方面的这些方面的恩赐啊。比如说领人归主，那么今年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做一人带一人啊，这个传福音等于让这个领人归主的这个恩赐啊，传福音的恩赐啊，这个比如领导才能啊，这个行政管理啊，这个讲道啊，教导啊，同情探访啊，口才，很多这方面都是可以这个列入这个圣灵的恩赐当中啊，都是圣灵的这个恩赐的这一个领域。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来拒绝啊，来拒绝，而是应该看到我们有很在这个神的圣灵的恩赐方面，我们自己有很多这个未得之地，而是神要我们的是什么？他在基督里已经将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属神的美好和富足赐给我们，让我们凭信心去什么？去拥有这份产业啊，来享受他给我们的美好。OK， 今天我就差不多讲到这儿，下面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牧师，你有补充的？
谢谢徐静源老师分享的非常好，谈不上补充了，不过如果一定要我补充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就简单的把我所看到的体会到的做一点点的分享。这个刚才其实徐俊彦老师呢已经讲到了，在我们的一生中有许多的未得之地。这个未得之地呢不是只是少少一点地，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地，所以 耶和华神告诉约书亚，第一节，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刚才许建元老师也讲到了一些例子，当然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家庭、婚姻、子女、侍奉，我们都有许多未得之地，我就不赘述了。不过我在这要分享几个 point。如果各位看第六节的下半节，第六节，耶和华神告诉约书亚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这是神主权的应许。没有神主权的应许和恩典的提供，我们是绝无法赶出去的，我们也绝对没办法凭我们自己。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第一节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是这些未得之地必须要先有神主权的应许和恩典，也就是第六节的下半节，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这是神的应许跟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必须要配合神的应许采取行动，也就是第六节下面接着说，你只管照我吩咐的将这地占据分给以色列人为业，这是我们基督徒人该尽的责任和使命。神的应许跟恩典摆在前面给我们预备好了，下面是我们该尽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只管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去分业。然后你注意第七节，现在你要，也就是说立刻行动，现在你就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我们常常拖延，哎呀我现在还年轻啊，等我老了再说吧。可是你注意第一节，耶和华告诉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了，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神的意思说，你不能够等你说老了我才这个，你现在就要。第七节第一句话，所以人尽人的责任是立即采取行动，不能够拖延，不能够单言，是要立刻行动的，这样这些地才能够这个。包括我的坏脾气，我喜欢批评人，我喜欢讲脏话，我喜欢搞虚伪的东西，我这个对太太不忠诚，对子女没有尽父亲的责任，我的工作没有照神的心意，偷懒偷时间，很多很多太多的地都还没有被这个被得着。被谁得着呢？被神得着。其实不是我们得，是要被神得着，神透过我们去得这些地。所以其实约书亚记是很宝贝的，太多的敌人还没有被征服，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这个敌人，我这块地要被神得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金莲，
谢谢牧师。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或有什么问题？
喂，金莲老师问个问题好吗？
好。
牧师都这么称呼你，所以我们更应该这么称呼你了。那个这些经文现今要应用的话，因为现在以色列人还在那个以色列那儿跟周遭的人争地打仗，就说运用到今天的话，我们怎么看中东那儿的之争啊？
不知道，牧师您能回答这问题吗？
中 立峰啊，你是说中东的这个战争是吧？
对，现在那个以色列人还在那儿打仗，就说是曾经把那块地给他们围业，他们可以把周遭的人都痛打一通，还说应该 peacefully， 就像这个世界上促使这个和平协议，让他们 peacefully live together side by side。
是，
读了这段经文，怎么看中东现在的局势啊？就是
OK， 好，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却是一个太大太复杂的问题。我们一起先看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蒋立峰，因为你问这个问题，就麻烦你帮忙念这一段好不好？
十五章第几节到第几节，牧师？
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好，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开始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发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谢谢。这块地原本是属于这些外邦各族的，不是以色列百姓的，不是希伯来民族的，不是犹大犹太民族的，但是神却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得这一块地。而这一块地从最早的历史里面，实际上这块地原本确实是属于这些外邦人族的。但是你特别注意第十六节，麻烦王立峰你帮我们念一下十六节。
十六节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呀，为什么要带上这一句话呢？他用亚摩利人做代表，其实在当时的整个迦南地，包括基尼人啊、基尼喜人啊、亚摩尼人啊、好人啊、利法因啊、亚摩利人啊、迦南人啊、耶布斯人啊等等，其实在这块地是个偶像崇拜之地。这块地如果你去看哈巴谷书，其实这块地并不是像摩西在出埃及记所说的牛奶与蜜之地，那么那边的地形、那边的气候等等其实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呢是荒旱之地，是干漠之地。可是为什么会成为牛奶与蜜之地呢？这个关键取决于谁住在那，谁是当地的神，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那这个是太长的背景了，我没有办法讲清楚。那我只能说一句话，因为这一块地上面的这些外族人，他们的罪恶满盈，然后神要差派他所拣选的子民去把这一块地给夺过来，然后分产业，就是约书亚记里面所说的。然后你去看整个圣经的历史的发展，这是太复杂的历史了，我长话要短说。以色列人永远最大的宿敌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特别在大卫扫罗王的时候，那是特别是以色列人最大的这个。而这个 Philistine 其实就是今天的 Palestine， 其实它是同一个根源的。在这一块地实际上确实原本属于这些巴勒斯坦人，这些外邦族人，所以他们一直认为你们犹太人是抢了我们这块地。所以为什么今天的巴勒斯坦联合国搞得焦头烂额，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们一直会认为以色列人抢了我们巴勒斯坦人的地，那么巴勒斯坦呢一直成为以色列的盟中刺，那么所以战争一直到今天如此的没完没了呢，这是最根本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我只能这样长话短说的稍微回答一下了，好不好？ 立峰。
嗯，谢谢牧师。
那里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其实还有一个 follow up 问题呢，这个牧师。
好哈。
就是说你读旧约的时候，神是允许以色列人把他们一个城一个城全灭绝的。现在以色列军事上
因为当地为什么如此灭绝，因为当地就是刚才读的，因为 当地的罪恶满盈的时候、
就是、
对
对，神是允许他们把一个城一个城都灭绝，把那地占过来。
对，
今天以色列军事实力可以完全可以把巴勒斯坦人都灭了，就是说神为什么不允许这么做了，是这个就是说比起以前当时时候说是算一个进步还是算一种退步啊，这种、
哦、
因为现在不可能一层一层的灭人啊。
是呀，这里面很复杂的，我只能简单的回答你一句话，这个就要看启示录了。这就是最后启示录阿米吉多顿大战，就是阿米吉多顿啊、这个说来真是话长了。神留着这些宿敌或是这些敌对的，特别是这些阿拉伯、这些穆斯林、这些回教徒，成为以色列的盟中刺，其实是神借着这些，要让以色列看到他们不能够依靠他自己。第一，他们必须依靠耶和华，实际上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但是他可惜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那个弥赛亚，到现在还是拒绝相信。第二，神借着这些众强敌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么另一方面借着这个激发以色列人同仇敌忾的心智。所以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去看今天的巴勒斯坦，它四周围的所有的回教的国家跟以色列，它所有的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基层的建设是判若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同仇敌忾，就像南韩在北韩的大军的威胁之下，南韩的教会非常的兴旺，同样以色列虽然他们不信耶稣，但是呢他们靠着摩西的五经，他们还是坚守，靠着这个耶和华神，他们还是能够刚强壮胆，能够同仇敌忾。他们的连以色列竞选成全世界最美丽的世界小姐，当这个六日战争发生，当时以色列的代阳将军独眼龙代阳将军，他们的六日战争，这个世界小姐她都放下世界小姐的头衔，穿上军装拿着枪回去征战。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非常的独特，神借着他们的韧性 tenacity， 借着这个国家的他们的信仰，完全比起回教国家四周，虽然回教国家再强大，但是这些敌回教国家永远敌不过以色列。以色列只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但是他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守约的应许，使以色列能够屹立不摇到今天。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到今天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他们要经过七年灾难的煎熬，最后在亚米吉多顿，然后最后在哥马，这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讲到的哈，耶稣基督要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然后所有以色列人根据撒加利亚书，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看见原来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扎的耶和华，然后根据罗马书十一章，他们要全体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世界整个就解决了。那么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安排，为什么神许可中东的这种这个对立，军事的、战略的、战术的， 情报的，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这些各个方面的对立，是借着这个使以色列人不敢或望他们的历史中神是如何引领他们，尽管他们一直在面对着逼迫，面对着强大的回教徒的这个威胁，但是他们反而更坚强。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即将面临敌对势力、敌对信仰的逼迫的时候，反而是使教会更加兴旺的时候，其实是带出这样一个属灵的含义的。Yeah, 我只能简单讲回答了。
谢谢牧师，多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牧师。今天 就到这里了，我们那请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
好，
谢谢。
耶稣，我们为你赐下宝贝的话语向你感谢，也求主祝福徐静远老师还有莫立斌老师，求主借着他们的口成为我们的教导和帮助。很多的事情，历史的发展，历史的进程，我们都看见你的手在引领，在导演，在掌管。我们把一切的感谢、颂赞、荣耀、智慧、权柄、能力都归在你的宝座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谢谢牧师。